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救援人员继续搜寻帆沉客轮的幸存者。美国国会议员麦凯恩表示要帮助越南等提高防卫能力，以便应对中国。美国对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展开腐败调查。中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网络警察6月1号起亮相巡查。美国的专家表示，美国要观察北京对蔡英文表态的反应。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内容。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星期三，中国救援人员继续寻找东方之星客轮帆沉事故的幸存者。这艘客轮在长江遭遇风暴后倾覆，目前还有430多人下落不明。中国国家媒体说，这艘客轮星期夜间帆沉之后，到目前为止只有14人获救，18人已被证实死亡。客轮上大部分乘客是老年人。救援人员正设法打穿客轮的船体，以便寻找可能困在船中的乘客。狂风暴雨和湍急的水流使救援行动变得复杂化，河水使沉船的客轮向下游移动了近3公里。新华社说，135名潜水员连夜寻找失踪的乘客，还有3000多名军人以及48艘船只参与救援行动。中国长江船难事件发生之后，乘客家属纷纷前往地方的政府以及旅行社，希望得到有船上亲人的生死消息。不过，目前尚未如愿。他们抱怨有关部门和旅游企业的紧急应对预案不是没有，就是失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载有450人的客轮东方之星6月1日夜长江遭遇风暴沉没后，救援人员星期二继续寻找幸存者。据新华社的最新报道，截至星期二凌晨已有15人获救，一些尸体已经被打捞。与此同时，乘客家属心急如焚。上海地区的一些乘客家属来到了闸北区政府，希望得到帮助，但是接近政府所在地就很困难，保安将他们拦在外面，进去的人也无人接待。家属在大厅内和保安发生口角，可以听见他们对官方接待很不满意。家属陈福贵有3个姐姐，2个内地，在这艘倾覆的船上。他说，
我们早上的看网上的，发现这个船翻船了，夜里11点多钟出的事情。我们马上联系家属，我们家姊妹中的联系后以后，都没人给我们回应。
蔡先生有2个兄弟在这条船上，他心存侥幸地说，
就是把我们拉到这里来以后呢，就登记了一下信息呢，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情况现在究竟怎么样。我们都是靠着自己，本来还有侥幸了，希望没在这艘船上。
陈女士也有家属在这条遇难船上，她说，
肯定先找那里了，找了那里，后来他看事情扩大了，因为他那办事处嘛，就把我们，他说他代表闸北区信访办把我们叫到这里来，这里来就把我们关在这里面，就住在里面，就没有任何人来接待你们。
面对政府人员没有作为，旅行社人员逃之夭夭，乘客家属抱怨说他们的应变接待能力太差，紧急预案全然没有或者无效，政府应该尽快组织家属前往湖北出事现场，或者起码的安抚也应到位。新华社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亲自负责救援行动，星期二清晨率救援人员抵达救援现场，江边坐镇指挥。国家主席习近平照样为这类重大事件发了重要指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法案，就此结束了联邦政府机构为预防恐怖袭击而大规模搜集电话数据的做法。奥巴马说，新法律既保护公民自由，也保障国家安全。星期二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以67票对32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这项法案。此前众议院已经批准了该法案。依照新法案的规定，将由美国的电信公司负责搜集和保存美国公民的电话通话记录，高度机密的国家安全局不再担任这项任务。联邦调查人员如怀疑某人与已知或者疑似恐怖分子进行接触，必须得到法院的命令才能审查电话记录。纽约和华盛顿2011年911遭到恐怖袭击以后，美国政府开始搜集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长，但不包括内容。批评人士说，大量搜集与恐怖主义没有关系的美国人的电话信息是侵犯隐私权。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说，遏制伊斯兰国组织的军事行动已经打死该组织10000多名战斗人员。布林肯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上发表上述讲话一天前，和其他盟国官员在巴黎会晤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略问题。美国为首的盟国去年8月开始对伊斯兰国组织目标发动空袭，以支持伊拉克地面部队。一个月后，空袭行动扩大到轰炸邻国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这些空袭平均每天14次，帮助政府军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激进分子继续扩展，上个月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城市拉马迪。布林肯星期二说，尽管遇到一些挫折，但是空袭行动结合有效训练、武装和协助当地部队是一个制胜策略。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则表示，政府武装没有从国际联盟得到足够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有一系列和南中国海相关的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警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具有不良效果，而且对东南亚的繁荣构成威胁。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奥巴马总统对一个到访美国的东南亚青年领袖团体说，中国对那个水域的一些领土伸缩有可能是合法的。
但他们不应该为了确立那些绳索而拳脚相向，把别人赶出去。
奥巴马总统说，美国在那个地区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中国与其他国家在那个水域的领土主权争端能够和平解决。
We don't have a claim to these areas. We're not.
我们不是争议方，但是在确保争端根据国际既定标准通过外交途径得到和平解决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利害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地区任何一方的填海造岛行动、挑衅行为都有不良后果。
在向中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奥巴马总统也向中国示好。
事实是，中国势必会繁荣。中国幅员辽阔，国力强大，国民才智出众，又努力工作。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近，美国官员和国会议员不断在南中海问题上对中国释放出强硬的态度。不过，美国要具体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美国所说的中国挑衅行为呢？美国一位资深参议员星期二在华盛顿一个智库阐述了美国的一些具体行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行动论坛发表演讲，论述了美国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具体可以采取什么行动。他说， 国会可以运用的工具包括拨款。
One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Defense Authorization Bill is
在国防开支授权法案中有一项条款，在今后四年拨出4亿2500万美元，帮助这个地区的国家提高海上防卫能力，更好地进行协调，改进通讯系统，帮助他们制定政策。去年的法案我们放松了对越南的限制，允许他们购买美国的海军装备。我们今年会扩大这些措施，让越南人购买更多武器。
美国在1984年为了惩罚越南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对越南实行武器禁运。1995年两国关系正常化，去年10月美国部分解除了对越南的武器禁运，以提高越南在南中国海的防御能力。麦凯恩参议员主张向越南提供更多防御武器。近年来，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促进了美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越南承诺加强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包括帮助越南提高海上防卫能力，以及美国致力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端。卡特说，美国有权飞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人造岛屿。
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飞行、航行和行动。
最近美国批评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是军事化行动，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最近刚刚访问过越南和新加坡的麦凯恩参议员认为，美中不应该发生冲突，但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提高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行为的代价。他说，美国可以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和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团结状态的东盟国家合作，
制定政策让中国知道他们主张九段线，并且违反国际准则控制国际航道，不是有建设性的作为。
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要设法让中国知道试图扩大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航道的控制对中国是不利的。杨晨，国会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媒体说，美国当局正在调查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的关联。79岁的布拉特星期二在苏黎世举行的记者会上突然宣布辞职，几个小时后传出他成为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对象的消息。上星期五，布拉特刚刚第五次当选连任国际足联主席，他承认自己未能从整个足球世界获得授权，也就是球迷、球员、俱乐部以及所有那些和国际足联职员们一样热爱足球的人们。布拉特还承认国际足联需要进行深刻的改组，并誓言他将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国际足联的很多赞助商对布拉特的辞职表示赞扬。美国软饮料巨头可口可乐说，这是为体育、足球和足球迷做出的积极行动。布拉特要求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召开特别会议选举新主席，他同时表示他将留任到新主席产生为止。选举国际足联的新主席显然还需要时间，熟悉该国际机构选举流程的评论人士预计，投票将在今年12月底到明年3月间进行。虽然一些负面报道称国际足联的许多高官涉嫌腐败和受贿，令这个国际机构备受打击，但布拉特宣称他自己是清白的。他还誓言将清除国际足联中参与非法活动的任何人。体育评论员丝毫没有料到布拉特会在星期二提出辞呈，据说事件的突然逆转令人们大吃一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本星期将在欧洲议会发出呼吁，要求欧洲提供5亿美元用于支援在伊拉克的人道救援活动。联合国官员表示，伊拉克目前的救援项目资金即将用尽，而更多的伊拉克人却正在被迫离开家园，需要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向伊拉克800万人提供援助，其中包括300万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假如我们现在不能得到资金，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资金来源，伊拉克各地的救援项目就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关闭。联合国官员预计，在今后几个月里，随着眼下反击伊斯兰国反叛分子的战斗推进，无家可归的人数会增加。到今年年底，伊拉克可能会有1000万人需要援助。目前我们正在根据这个数字做规划。许多留在家里的伊拉克人无法维持生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油价下跌，伊拉克政府损失了整个预算的40%。伊拉克军队发动攻势，试图夺回伊斯兰国占据的西部安巴尔省。反叛分子做出反击，星期一在安巴尔省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3起自杀炸弹袭击，炸死40多名军人。美国领导的联军为伊拉克政府反击伊斯兰国反叛武装提供支援。政府军在试图夺回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
伊拉克安全部队一些单位正在逼近拉马迪，这跟摩苏尔陷落不一样。摩苏尔陷落被伊斯兰国掌控一年多了，但这次伊拉克要夺回拉马迪。
伊拉克人道主义危机是族裔和教派冲突导致的。去年激进的伊斯兰国反叛活动加剧了危机。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国内相关的报道。中国多个省市自治区的网络警察6月1号起公开在微博、微信和百度贴吧亮相巡查，对社交媒体进行24小时的监控，并接受举报。对此，许多中国网友忧虑，对于缺乏法律标准的网上不良言论加以执法，将会进一步的钳制和收窄言论自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藏、新疆等首批省市地的网警，星期一开始从多年来的幕后隐身执法走向台前，并将全面提高网上见警率。中国官媒引述公安部网安局负责人称，网警登场的50个省市都是网民集中、发帖量大、网上活跃度高的地区，未来会在更大范围内推行网警制。而目前网警再发现违法信息，网警可以直接和网民沟通。如果有的网民不知道信息不得体、不得当，网警就会拍拍肩膀提醒注意。官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过全国的网警人数。北京的新京报2013年曾经披露说，中国从事网络控制的人数多达200多万人，但其中包括了网警、网络舆情师或网络评论员以及网络内容审查员。网警现身巡查在中国引发网络热议。一些网民称，现在网上黄赌毒信息太多，毒害青少年，确实需要网警管理。也有少数人称，目前确实有一种声音，阴谋利用网络让中国乱起来，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许多网民质疑网警将暗中删帖合法化、明朗化，针对所谓不良言行执法，是要进一步收窄网民言论。有网友表示，没有公民言论法的出台，怎么依法治言？警察治言岂非笑柄天下？有网民嘲讽说，屏蔽外网还不能让他们感觉安全，这得心虚到什么程度啊？还有人戏称，这样还不够，以后国内买的键盘应去掉 M 民 ZH 主 Z 字 Y 由这几个键。另外，网民调侃说，费这个事干嘛？把网掐了，走朝鲜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有网民表示，中国特色怕老百姓说，就直接关闭网站，关闭媒体，回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还有网友批评说，当局打着清朗网络的名义，实际上是打击言路，因为网路让百姓看清了权力任性。另有网民表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强权只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压制言论自由最终会被历史碾压，就算杀尽天下攻击，黎明照样会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前资深研究员、网络作家杨恒军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网警在网上执法没有问题，但需要依法行事，不能想删就删，想抓就抓。他说，
网上执法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网上也要规范一下，但是一定要有法可依，这个法也要是良法啊，法律要明确经过程序制定的，然后执法的时候也一定要用法治的标准来要求，不是说随意性的就是可以违法的方式，反正不按照法律说，我该是想删就删，想抓就抓。
中国资深媒体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星期二则对美国之音表示，在当前政府全面加紧管制的大环境下，网警公开巡查在监督言论方面，就是要清除当局不喜欢的声音。他说，
所有他不喜欢的声音他是全部给你降维的，没有标准，没有标准，他们什么时候有过标准？他不喜欢就是标准，而且都是一级官员一个标准，他随心所欲，没有任何你可以跟他讨论的标准，你也不知道谁做出决定。他哪有法律啊？他哪有法律？没有任何法律，你就讲普治权啊，对不对？就是二十几条微博，就是言论嘛，言论就可以治罪嘛。
自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十八大上台后，有关当局逐步收窄言论空间。2013年5月起，掀起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关闭了一大批微博账号，抓捕包括大 V 薛蛮子、秦火火等多位网络名人。此外，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公布了谣言转发500次入罪的两高司法解释，更是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批评人士认为，打击网络谣言是打压网络上对当局不利言论的借口，担心二高司法解释会遭到滥用，损害言论自由。目前被外界严重质疑是网络因言治罪的案例，就是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维权律师朴志强的案子。参与六四民运的朴志强，去年5月4日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25周年的私人研讨会被当局带走，几天后以涉嫌寻滋罪刑拘，6月13日以寻滋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逮捕，后被加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的罪名。今年5月15日，当局以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和寻滋罪起诉朴志强，主要证据是他从2011年7月到2014年5月在网上所发的28条微博，内容是谈论不同的议题。香港《明报》援引广州中山大学全媒体研究所副院长张志安教授表示，网络已经与现实生活同步化，不能再区分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网警公开化释放的信号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上线下空间的管理是同一尺度，对网民会有震慑作用，但公众也有权知晓网警执法所依据的法规，网警执法公开透明、公平公正，才能减少网民对言论能否自由的疑虑。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来自13个国家的20多名青少年参与的骑象自由的活动，星期一出发前遭到了挫折，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退却。他们这次活动的意向是什么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这一群20多个青少年来自13个国家，星期一早晨他们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前，在一份发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上联署。密西根大学的陈一山宣读了信函内容。陈一山说，
Since 1999，
他说从1999年开始，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监禁、酷刑和谋杀，他们的孩子无家可归，遭到抛弃，无人照顾。骑象自由关心这些无辜的孩子。 他们计划利用暑假的45天假期，骑自行车穿越美国，沿途为法轮功学员的孤儿宣传，一直到华盛顿特区。11岁的福海科代表香港，是最年轻的骑士。中国的智银珍则说：“
会比较辛苦，毕竟是3000多迈的，就是骑车嘛。但是我觉得我们一定会支持的，能克服过去的。”
原定计划是要把公开信送请洛杉矶的中国总领事转交，当他们进入签证办公室，被挡架，要他们去总领馆的大楼。然而那儿的警卫不允许他们进去，告诉他们要打电话联络。陈一山告诉对方，他说：“
很多人都从背了10多个小时这次过来，希望能打一封信给你。”
陈一山说到人权两次之后，对方把电话挂了。领队的威尔也试着游说领馆收信，但当他一提到法轮功，电话也被切断。中国政府把法轮功视为非法组织，威尔说：“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orphans whose parents。”
他说：“有的孤儿的父母被摘取器官而死，中国政府也在追查这些孤儿的下落。事实上，我已被告知待救名单上有个孩子已经被捕，在他们踏上安全的土壤前，我不能透露他们的身份以及营救的方式。”当陈一山把警卫提供的3个电话打遍，仍然不得要领，他哭了起来。他们最后决定把信留在总领馆外的栅栏上。伊朗的塔巴奈刚从大学毕业，他表示
It's really just a heart aching to see。
他说：“看到这封信被拒收让我心痛，但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知道这封信现在无法送给习近平，但早晚他会知道，全世界都会知道。”冯宇珍从被拒绝中学习，他说：“
就是觉得有些人可能不会支持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一块从这个过程中。”
陈一山接受采访前仍然很激动，他说：“
我们小孩子这么勇敢，但是我也希望他们也能勇敢一点，为他们为着对的事情站起来。”
骑象自由主要由法轮功之友组织赞助，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个破纪录的烛光晚会，唤起外界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在谈到台海两岸关系的时候，强调维持现状指的是目前的状况，而不是7年前的现状。他还说，中国大陆民主化是两岸融合的第一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总统星期三上午出席了总统府与斯坦福大学联合举行纪念中华民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视讯会议。马英九在演说中首先谈到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的艰辛和对二战的贡献，他还提到珍贵的美国协助以及二战结束后台美共同捍卫台海和平。在两岸关系方面，马英九说，两岸关系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形成良性循环，台湾积极扮演区域和平缔造者，两岸间自由互动，这是前所未有的进展。担任视讯会议与谈人的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冯驾石在会议上问马英九，很多人认为两岸关系不向前迈进就等于后退，两岸关系变化程度很大，不能停留在静止状态。马英九回答说，7年前他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说，要推动不统、不独、不武，这是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下推动，并且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为基础来推进两岸关系。他说，这些就是构成现状的各种元素，也形成了现在的两岸关系。马英九强调说，这跟7年前的现况很不一样，两岸关系经过全盘整顿之后，现在两岸人民都感觉到必须保持现状，台湾民意80%以上支持维持现状，即便反对党的总统候选人也说要维持现状。马英九说，这很有趣，因为通常反对党是要改变现状的。马英九接着说，九二共识很重要，
现状，也就是不统、不独、不武，也就是台湾不会跟大陆进行统一谈判，不会触及或支持台湾独立，不应该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海争端。不统、不独、不武这三个要点很重要，但是他不知道大家以及未来的台湾领导人是否会恪守。马英九强调，维持目前的两岸现状才能够确保和平稳定。他说
In the last 7 years, I have also made it very clear, when we interpret one China, that one China to us i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e are determined not to promote the policy of two Chinas, the policy of one China, one Taiwan, and the policy of Taiwan independence. So these assurances have made a very important cornerstone of the status quo. So we welcome anyone in Taiwan to support the status quo. But the status quo is the status quo now, not 7 years ago. If that can be done, I'm sure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will be maintained.
马英九说，过去7年来，我明确表示，我们诠释的一中指的是中华民国，我们决心不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独的政策。这些保证已经成为重要基石，让现况稳固。我们欢迎台湾任何人支持现状，但这个现状是现在的现状，不是7年前的现状。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和平稳定在台海一定可以继续维持。世青会议上有观众书面提问说，如果大陆变得更民主，台湾人民是否会更正面看待两岸关系，甚至支持统一？马英九回答说，他当然希望中国更加民主，但这并不是要把西方民主价值强加或进口到中国。如果大陆能够容忍异己，就能够大幅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他说，他不能保证那个时候人民会支持统一，但至少两岸人民可以开始在平等基础上思考。马英九说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energy on the economic side, and they have already created remarkable results after 30 years of a very fast development. But the people of mainland China,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middle class emerging. They ar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decision of public affairs. So this is somethingThat is also inevitable and irreversible.
马英九说，中国大陆花了极大精力在经济上，而且创造了惊人成就，过去30年快速成长，但是中国大陆人民越来越想要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这是不能避免也不能逆转的。所以每一次我有机会都以朋友身份建议大陆参考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如果中国能够民主化，就会有更多台湾民众愿意跟大陆往来，这是台湾跟大陆进一步融合的第一步，希望未来很快能够成为现实。在演说中，马英九谈到华府与台北都认为现在的台美关系是36年来的最佳状态。他认为除了自二战以来台美坚实长久的友谊之外，还有两个关键的原因。第一是成功以92共识、一中各表处理两岸关系，第二是以低调零意外原则与美方维持双边关系，而且第一个原因比第二个更重要。他说，他怀疑如果没有92共识，目前的现况能否维持。他希望这个珍贵的范例可以在他卸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继续维持下去。这次视讯会议由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担任主持人，前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艾江山、斯坦福大学福佛研究所研究员、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 Mitt Romney 竞选团队最高顾问陈怡仁等人担任语坛人。举行这次视讯会议同时，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以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华府，各方关注蔡英文访美时如何具体阐述他所提出的维持现状之说。马英九在这一次视讯会议上不具名地点出蔡英文支持维持现状。有评论认为，马英九的视讯会议选在蔡英文与华府智库发表演讲之前，是在跟蔡英文外交较劲。台湾总统府回应说，视讯会议经过长时间规划和安排，与蔡英文访美没有关联。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星期二在华盛顿展开四天访问，重头戏是和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以及学界人士座谈。外界关注蔡英文是否能以具体内容说服美国，他有能力维持与中国的互动，并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有专家认为，美国如何看待蔡英文的表态，北京当局的反应会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洛杉矶和芝加哥的访问后，蔡英文星期一晚间抵达访美第三站华盛顿。除了头一晚在机场发表简短谈话以外，星期二的活动大部分都不对外公开。根据民进党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上午在国会山会晤了几位联邦参议员，包括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在内。台湾媒体普遍报道，他在华盛顿期间将会晤白宫国安会、国务院、国防部及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对于蔡英文与奥巴马政府官员的会谈，民进党团队和美方都极为低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一只证实了奥巴马政府官员计划与蔡英文会面，并且说美国欢迎他的访问，期盼与他进行具有成效的意见交流。对于蔡英文此行被媒体称为是接受美国政府的面试，美国宾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戴杰星期一接受华文媒体采访时说，民进党现在的两岸政策与四年前不同，他们更强调必须维持稳定，这与马英九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因此美国看待蔡英文的态度也和四年前有所不同，关键还是在于中国如何反应。戴杰说，
上一次我们怕如果蔡英文成功的话呢，可以破坏两岸关系，也可以破坏中美关系。这次看法我想是，如果两岸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们可以退一步啊。所以现在我想这次华盛顿看蔡英文来这里呢，如果他没办法回答这个两岸关系的问题，对两岸关系政策的问题，如果他可以比较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呢，问题到底就是北京怎么看，所以华盛顿就看北京，不是看蔡英文。
至于美国是否要求北京对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更有耐心和弹性，戴杰认为这个问题很难说。他说，蔡英文目前的选举气势较四年前明显看涨，如果他不去强调民进党1999年台湾前途决议文的主张，他还会有更多空间去争取中间选民，因此美国政府会评估两岸关系及台海局势未来的可能发展，持续关注蔡英文在选举过程中的发言和北京的反应。戴杰说，
我们应该看蔡英文怎么在那个选举程序的时候，这个
OK
他怎么说
啊、
北京怎么反应啊、所以我想我现在就是比较仔细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不能全面的或者会很基本的说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
我现在就是我们应该看是，所以呢在大陆有一个说法，我们、watch what she says see what she does。
在华盛顿访问之际，蔡英文也在华尔街日报星期二刊登的一篇以美台关系更上层楼为题的投书中提到，要建立与中国更稳定连贯的关系，与中国领导层及台湾人民建立开放的沟通管道是必要的。蔡英文强调，台湾需要一个开放和具有前瞻性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础是与美国维持健全的经济、国防及人民与人民间的关系，同时也和中国保持一个全面并有原则的交流。他的对外政策四大主轴包括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寻求台湾的国际参与，保护台湾经济自主，以及增进与中国有原则性的互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3号，六四的话题集中讨论。我们接下来呢，有关多篇和六四相关的报道。一位流亡美国的中国宪政学者出版了新书，题为《改变中国：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潮》。 作者认为中国从邓小平的威权主义发展到习近平的新集权主义时代，在思想界存在高度的分歧和深刻的分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专访报道。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的张博树，星期一晚在新书上市后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曾积极参与六四的张博树，从宪政自由主义者的角度，在书中详细探讨六四26年来中国思想界有代表性的9种民间政治思潮，分析了这些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或对抗或交集复杂关系及其影响，勾勒出从邓小平威权主义到习近平新集权主义时代中国思想界的完整景观，凸显出习近平新集权背景下思想界的高度分歧和深刻分裂。张博树表示，在当代中国的9大思潮中，目前对当局国策及外交政策影响最大、危害也最迫切的，当属新国家主义思潮。他介绍说，
新国家主义是一种膨胀化的、病态的民族主义，开始是一种民间的，比如说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他所表达的那种情绪。最近这几年的情况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学界、军界的一些个头面人物都加入到这个新国家主义的大合唱当中，特点就是强调国家主义，中国要强盛，要改写世界秩序，甚至要重新引领世界。新国家主义的话，一般是把美国当作假想敌，批判普世价值，批判西方。新国家主义的这种膨胀，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
张博树强调，更重要的也是更危险的，是当局为了加强体制的合法性，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以提高政权的吸引力，建立习政权的基础。他说，
更危险的，习近平上台以后，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他的国策似乎在吸收民间的新国家主义的这些个元素，在某种意义上正在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官方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我们从习中央推进的一些个外交政策它的走向来看，显然是在有意识的在吸收吸纳这个新国家主义的元素，比如说他在强调民族复兴，强调中国梦，而中国梦首先是强国梦。
张博树指出，近年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实际上便是受新国家主义影响的外交政策的驱使，并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切。他说，
从现在来看，在世界范围之内，现在已经引起了许许多多关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比如说最近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了一些紧张局面，造成了全世界都在重新看中国，到底成为世界第二的中国到底下次要干什么，构成了21世纪可以说是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张博树在书中批评性地讲述了近年来新左派和毛左派这两种中共党国意识形态左侧的民间思潮。他说，
现在对中国是有危害的，我这书里边主要是对新左派、毛左派做了一些个批判性的分析，他们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发展的话呢，是起到了一些阻碍作用的。毛左派十几年前他们刚出现的时候，对当局的某些政策他还是有批评的成分的，对权贵资本泛滥的这些现象他们也都是持批评态度的。但是呢，毛左派主张用回到文化大革命的办法，回复毛泽东那个年代的一些办法来解决今天中国的问题，这个看法当然是错误的，不可能解决今天的腐败问题。另外的话呢，毛左派的人士很多都是对普世价值给予否定的，都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往往是乱扣帽子。
张博树在书中将自由主义列为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民间思潮，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说，
进步作用的话呢，我这里边当然首先是要肯定自由主义啊，在我看来也是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因为它强调的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维护公民的权利，推进中国的政治转型，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啊，这个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张博树也对中共党内民主派、宪政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及其后来的演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说，
和自由主义比较接近的中共党内民主派，还有宪政社会主义当中的某些人，甚至原来的这个新权威主义主张当中的某些人，他的大的方向也是民主化，当然后来有些变化了。
因坚持独立政见， 坚守学术尊严而于2010年被社科院辞退的张博树，在书中和采访中都详细分析了中共十八大以后从威权主义向集权主义的转变以及新集权主义的特点。张博树说，
特点是他一方面强化毛和邓时期都有的政治垄断，另外呢，改革开放他也在继续，但是呢，他对民间的自由知识界的打压比过去更加厉害了，加紧意识形态控制，对社会组织现在也要建立什么党组，在高校里边，在新闻传媒里边，在网络上现在都在加大整肃，加大监管，那内政外交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试图去实现党国的中兴和红色帝国的崛起。
张博树分析说，在新集权主义的压力下，中国民间思潮近年出现了高度分歧甚至分裂，在左派方面发生了新左派、毛左派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三左合流的情况。他说，
伴随着习近平新集权主义的登台，对中国民间思潮带来深刻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表现为新左派、毛左派。如果说他们原来还有一些个对党国腐败现象的一些批评，那么从最近两年的情况来看的话呢，现在开始向党国靠拢，书成三左合流。
此外，张博树还表示，在党国光谱右侧的民间思潮在受到不断加剧的打压之下也发生了分化。张博树说，
随着对于公民社会、对于自由知识界打压的加剧，自由主义党内民主派这个右翼的思想界也在分化，一部分人现在不说话了，沉默了，甚至感到困惑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呢还在坚持，甚至有些人现在走进了比较激进的极端的状态。原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是温和的，既希望于通过体制内外的合作来推动中国的转型，是吧？但是因为现在看到的似乎就没有希望，因此表示绝望的甚至主张革命的这些观点也在增加。
张博树表示，希望通过该书对六四26年来中国思想界及其现状的分析和梳理，给读者提供一个参考，反思历史，警示未来，帮助找到中国未来实现民主化的资源，或帮助解决中国思想界当前面临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的专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香港方面，今年首次不以组织名义参加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学生专上联会，星期一开始在香港铜锣湾闹市举办六四论坛，探讨六四真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学联今年不再以绝食行动和参与六四烛光晚会来悼念六四事件，他们首次举办六四论坛，从6月1日至3日在铜锣湾时代广场的公众地方设立帐篷，在每天晚上邀请不同的嘉宾讨论有关六四的议题。学联声称希望透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六四真相。一连三晚的六四论坛将以八九民运、历史前因和六四现场、八九六四与身份认同和八九民运与雨伞运动作为讨论议题。
希望把六四事件跟现在香港争取民主的情况连起来，认识香港现在的运动到底有什么可以从八九民运当中检讨和传承下来的。
罗冠聪认为，虽然学联今年用不同的方式去悼念六四事件，但只要大家的方向一致，传承当年的民主精神便可。学联还计划播放有关六四的电影和在香港地铁沿线派发当年建制派在报章刊登谴责六四的声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六四天安门事件26周年之际，台湾多个民间团体将于4号晚上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广场举办纪念晚会，活动的主题是重返天安门，撑伞到六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主办单位希望借着纪念晚会追念当年死者，
声援遭大陆打压的异议人士，并且展现台湾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尊重。台湾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六四活动，今年将在广场的舞台后方搭起巨大的天安门背板，现场民众还将撑起象征香港民主运动的黄伞，以形成在天安门前撑黄伞的画面。这次活动主要由港澳台和大陆学生一起讨论筹划，并且多半由学生执行。台湾太阳花学运组织还将在现场摆设摊位。主办单位之一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认为，这显示26年前的六四民主运动已经由现在的年轻一代接棒并传承下去。这次活动的另一亮点是包括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前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等曾经是政治犯的人士将参加纪念活动和讲话，以声援中国的政治犯。过去台湾的六四纪念活动都是由非政府组织出面，鲜有台面政治人物碰触中国人权问题。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表示，这项纪念活动代表台湾人不会忘记六四，他相信如果中国可以更自由、更平等，台湾也会更安全。总统府指出，马英九总统每年都发表纪念六四声明，今年也将发表书面感言，表达关怀和立场。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的主办单位还包括华人民主书院、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民间团体。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6月2号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展开了两场活动，一场是在法拉盛召开的六四讨论会，还有一场是在时报广场举行的烛光晚会。在中共对政治控制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今年虽然不是逢五逢十的大纪念日，但是纪念六四活动的规模与人数不减反增，显示六四仍是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大纽约地区纪念六四26周年大会上，谈论革命的声音越来越响。多伦多民运人士盛雪以“迫害仍在继续，革命已经到来”为题发言。前改革杂志负责人李伟东批判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指出只有抱革命之心才有希望迫使当局改革。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指出，过去十年已经证明了体制内法律维权的失败。
但是反思越来越指向一个结论，就是共产党如果不下台，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得到解决的。
曾预言邓小平是独裁者，中国需要第五个现代化的魏京生认为，中国老百姓不会再等待共产党。
对那些生活很困苦的人们来说，没有时间等下去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出事出大事，就是整个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无论从共产党内的原因，从社会上老百姓的原因，还是从国际社会的原因来看，都不会太久。
陈闯闯是中国留学生古毅写给国内同学公开信的发起人。他说，他没想到国内有十多个学校，包括初中生在内的学生，在公开信上实名签署。不过，他仍对当局掩盖六四历史真相表示担忧。
在这种高压的这种压迫之下呢，在国内的民众，他如果长时间的得不到这样一个真相，他不去了解，那么再过十几年，如果共产党还是持续压制下去，又有可能回复到像对中共、对大饥荒、对文革那种压制程度，导致大家还是没有了解。
因民间攻击六四被当局投入监狱一年的于世文的妻子陈卫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我坚信，人心不死，良知不灭。有朝一日，六四事件终将获得历史的公正评判。
纪念大会后，六四26周年纪念晚会在时报广场附近拉开序幕。与会者身着勿忘六四的 T 恤，头戴要求民主的帽子，在雨中为六四死难者默哀。
Democracy China!
Democracy China!
Free, free China!
会场周围悬挂着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会者举着要求当局释放被监禁人士的图像，他们用歌声、 口号和烛光，纪念26年前在那场血腥镇压中丧生的人们，表达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呼声。美国之音方斌、赵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新闻。星期三，美国一名高层外交官批评缅甸对待罗兴亚少数民族的方式。美国助理国务卿舍曼在曼谷召开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必须把罗兴亚人作为缅甸公民来对待。一天前，舍曼来到印度尼西亚的难民营，数百名罗兴亚人和其他移民在那里暂时栖身。自上个月以来，来自缅甸及其邻国孟加拉国的数千名船民在东南亚国家上岸。据信，目前还有数千名船民滞留在安达曼海和孟加拉湾水域，他们乘坐的破旧船超载，而且严重缺乏基本生活用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说，罗兴亚人逃难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在缅甸受到严重的歧视。尼日利亚新总统布哈里星期三访问邻国尼日尔，双方将讨论有关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的问题。这是布哈里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布哈里曾经承诺把尼日利亚打击博克圣地的军事行动基地移至东北部的城市杜麦古里。博克圣地曾在该地区多次发动袭击。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被忽视热带病，简称 NTD， 是指那些通常发生在卫生条件恶劣、缺乏干净饮水和医药地区的慢性致残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点名17种 NTD 作为首要的抗击对象，其中部分疾病可以得到有效治疗，甚至在制药公司捐赠的便宜药物治疗之后就能根治。由于 NTD 主要发生在贫穷国家，如何将药物送到病患手中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对个人和社区都造成严重影响。NTD 会导致幼儿发育迟缓，降低孩童就业率，使成年病患无法工作或者运作，因而陷入贫穷与疾病的困境。今天，全球有超过10亿人受到至少一种 NTD 疾病的困扰。2006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展开一个项目来应对主要的7种 NTD 疾病，包括淋巴丝虫病、致盲性沙眼、盘尾丝虫病、血吸虫病，以及3种通过土壤传播的寄生虫钩虫、蛔虫和狗鞭虫。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门德斯说，当时该项目的预算是1500万美元，向4个国家的1600万民众提供3600万次治疗。如今这个项目预算已经达到1亿美元，要向31个国家的1亿1500万人提供2亿4000次治疗。这个项目的成功有3大原因。首先是国际开发署与制药公司的合作，这些公司至今已经捐赠了价值88亿美元的药物。其次是与英国政府国际开发部门的合作与协调，在2014年向近50个国家的病患提供了3亿4000次治疗。最后是与当地政府的合作。门德斯副署长说，消灭这些在贫困国家危害公共健康的疾病是我们指日可待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将与有关国家以及全球伙伴共同努力，帮助那些还需要治疗的8亿人口。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